早上我们提到大卫的生命当中其中一个最美丽的一个点，就是他敬畏神啊。啊，我觉得敬畏神是内在生活的真理里面可能最要紧的一个题目。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真的敬畏神，那么内在生活其他的操练很可能或多或少我们都只是为我们自己，无论那个操练再好，我们可以为自己而赞美，你知道吗？我常常说哦，我们赞美可以得胜仇敌，这是对的。可是这个是在讲到我要得胜仇敌哈，赞美我们就会从音域里面得到释放，也是讲到我啊，赞美可以做神的宝座，神的居所，那也讲到我们从神得到，那这些都是好的。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敬畏神，这些有可能都不完全哈。所以常常操练里面是一个敬畏神多么要紧，我们注意保持主的同在，我们也应该注意感觉，我们注意我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就像你要注意你的心思，为什么你不要注意你的感觉？我们不是专追求感觉，这个没有错，可是你不能说不要注意你的感觉，你应该注意你的生命里面的各个层次，所以你要注意你的心思，当然你要注意你的感觉。事实上一个人属灵不属灵跟他怎么样注意他的感觉有密切的关系，神常常用我们的感觉来带领我们的啊，圣灵的果子几乎每一样都跟感觉有关系。你知道什么叫做感觉没有忍耐？好，没有忍耐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啊？你里面烦躁你有没有感觉啊？有嘛。喜乐有没有感觉？有啊。操练这些感觉，让它成为正确的感觉是很要紧的。可是我们不是完全被感觉所左右，我们应该被敬畏神所左右。所以当我们感觉非常的好的时候，我们会过一个觉得更靠近神、更小心的讲话、小心的思想的生活。可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感觉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只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仍然过那样的生活，对吧？所以敬畏神是多么要紧的事。圣经里面讲到敬畏神都跟一件事有关系，就是我们听见神的话就殷勤遵守，诗篇119篇第四节有这样的话啊。诗篇119篇第四节说，耶和华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为要我们殷勤遵守，殷勤认真的去遵行。那这个跟敬畏神有密切的关系，那我明白神的旨意，像大卫一样。大卫的论到他的追求，他用两件很简单的事来讲。他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他说有一件事了，其实他里面包含两件事，就是什么？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后面说什么？在他的殿里求问。这两件事当然相关的，所以说大卫说只有一件事，可是其实还是可以分为两件事。一方面我们要亲近神，瞻仰他的荣美，一方面要在他的殿里求问，那个意思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好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顺服他。那我早上提到，当大卫从扫罗遇见委屈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跟人讲。其实你如果读圣经，你会发现他去跟一个人讲，有他谁？撒母耳，啊，有没有？有没有读到这个？在19章，撒母耳记上19章，他第一次逃避扫罗的时候，18节说，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后来大卫在这里显然并没有找到避难所，对不对啊？虽然扫罗来了，就被神的灵抓住，没有杀成，可是，不太保险哈，所以大卫还是逃离开。那会不会这个也提醒我们，去投靠人，不如投靠神？ 但是在这里圣经其实没有这样说，没有说大卫这样做是错的了哈。我觉得大卫来找撒母耳，把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诉说一遍，跟我们有的时候受委屈就去跟人家讲，我觉得可能有一点不同。因为你要知道，撒母耳是大卫的长辈，就是他直接的长辈，因为是他高抹大卫做王的，何况连扫罗撒母耳都是他的长辈，不是吗？哦，扫罗也是撒母耳所立的，是他所高立的，所以他去找是在找最源头的人。我想这个跟我们找一个我们的好朋友啊，或者是别的弟兄姊妹啊来讲啊，我觉得是有不同的啊，有不同。当然在这里做像撒母耳这样领袖的，可能也要注意他们怎么样做反应啊。好，那从此以后大卫就常常东逃西逃，可是这个之间，从这个之后，大卫就没有再回到扫罗面前了哈，他就开始东逃西逃，他先去找约拿丹，后来取得约拿丹的谅解，他就离开约拿丹，他就逃到罗伯的祭司亚西米的那里。好，我们昨天提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而且为了什么，显然会幕，从示罗挪到了罗伯，所以我们已经讲到这个时候约柜在哪里？啊，在基列耶岭的亚比拿达家，一直都没有动过啊。可是，会幕却在罗伯的祭司那边，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再把约柜抬回会幕，我们都不太确定了哈。也许有他们当时的原因，或者他们惧怕，因为当他们上官约柜的时候，人就被神击杀。无论怎么样，没有再抬回会幕那边，可是祭司们仍然在那边侍奉。这个可不可以也借着这个，我们稍微这样应用的说到，在这个时期啊，以色列中的光景，属灵光景就有点像这个样子，就是他们仍然有在会幕里面的侍奉，仍然做一些日常的侍奉，献祭啊，烧香，摆陈设饼，所有这些，可是已经没有约柜在里面，好像整个国家仍然在那里运作，可是他们没有注意有神的同在。有的时候神的百姓会落到这种地步，有的时候教会会落到像这样的情况里面，所有那些属灵的动作都还在运作，当年那些动作都跟神的同在有关，现在仍然在运作，也许聚会仍然有赞美，也许仍然有等候主，也许仍然守圣餐，也许仍然有祷告会，可是已经没有那样子有带来神的同在，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啊。至少在扫罗做王的期间，神的百姓也落到这些低落的光景里面啊。可是在罗伯那里的祭司应该还是有一些敬畏神的人啊。那当大卫去的时候，他们显然或多或少都有听说扫罗对待大卫的事情啊，或多或少都有听说。那可能在神的百姓中间，或者在这些祭司，在那些领袖中间，也许有的人倾向于扫罗，任何时代都有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看，已经把好跟坏、好人坏人已经区分得很清楚，我们很自然觉得说他们当然都应该要倾向于大卫才对啊，可是不见得啊，在那样的在任何一个时代里面都会有这种事，很可能在那个时代里面会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大卫是不对的，是他们支持扫罗，也有人支持扫罗，可是可能不是判别是非，而是政治因素，因为现在扫罗坐在王位上了啊，支持他比较保险一点啊。你若支持大卫，有可能你跟大卫一样被论罪啊。所以，常常有类似这种事情，就会有机会显出人的心怎么样啊？人的心是不是只是在政治的漩涡里面，还是人真的是在跟随主？在那种以大卫来讲，在这种被人追逼，几乎好像也被神遗弃的那些年日里面，只有一部分的人跟随他，对不对？并不是大家起来跟随他， 可是大卫，我想大卫很知道留意这些事情。当他作王的时候，他把这些都带在他的身边，让他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一个位置。有一些人不是这样，在遇见难处，在那些还在这个筚路蓝缕，还在那里拓荒的时候，还不容易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人，跟他在一起经过那些苦日子的人，有的时候当他们有成就以后，他可能开始觉得说，我应该找一些跟我现在的地位更相配的人在旁边。明显的就是在历史上也有这种历史故事，其实在我们周围也一样会有这种事情，就是夫妻的关系。有的妻子陪着丈夫过了苦日子，等到丈夫辉煌成长以后，他们就觉得这个黄脸婆这个糟糠妻是吧，他们就觉得现在好像应该有一个我要出入比较高尚的场合哈，在比较高阶层社会里面，应该有另外一个比较像样的伴侣在旁边。到现在还是有这样子，我认识在教会有认识一对夫妇，那个弟兄其实不是那么真实的认识主哈，他就是这样，他太太陪着他在最不容易的时候扶持他，后来他考上一个工作很好很高尚，也赚钱很多的工作，他就常常折磨他的太太，笑他胖啊，笑他长得不好看啊，经常做这些事，把他的太太折磨的有一些精神衰弱的现象。所以就是到现在仍然有我们中国古代那种那叫什么秦香莲的故事，是一旦考上状元，做了驸马，不要原来的妻子哈，那是包青天的故事之一啊。你知道什么叫包青天是吧？可是大卫没有这样，他纪念那些跟他一起经过那些苦难的人。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应该留意那些在我们不容易的时候陪伴我们的人。也许你会觉得这个很自然，不见得。主耶稣自己有这个榜样。当没有那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有几个门徒非常始终的跟随他，不是吗？始终大概是台湾话，你们听得懂吗？始终至始忠心啊，对不对啊？当门徒有的时候因为他行神迹，哇，几万人跟随他，另外一个时候当主耶稣不是另外一个时候，就几万人跟随他之后，主耶稣讲了一篇他们不怎么中意的道，他的门徒中就多有退去。主对他其他的那些门徒说，你们也要退去吗？事实上有的英文译本译作说，你们也走吧。主并不让人家离开他，如果他们无意跟随真理的话，跟在旁边也没意思。可是彼得虽然他也不怎么懂，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样的一个决志很重要，很可能因为他这样讲也兼顾了其他门徒的心。对，有一些人跟随他，当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只剩下少数人，我想不只是十二个门徒啦，因为你知道当主复活之后可以向500个门徒显现，五旬节那一天也还有120个门徒在那里祷告，至少一直跟到十字架跟前的已经剩下没几个人。但是当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给门徒讲了一段的窝心的话，在路加福音22章里面，他说，我在磨难当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所以他赐给他们权柄，将来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那当主成为复活荣耀君王的时候，说实在话，那些门徒在就比较起来不像样了。彼得、约翰，粗鲁的渔夫而已，对不对啊？可是主没有这样对待他们，那我们也应该留意。我想感恩是我们应该很注意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德性啊，感恩。如果你的生命是这样，就是想一想，没有啊，我没有什么人要感恩的，你就很糟糕了。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一些人可以感恩的哈，那我们应该偶尔不时的，不要直到 不要只有在感恩节的时候才想哈、啊，想一想有没有谁是我们应该感恩的，好、啊，不要等到感恩节或者圣诞节的时候才去想这些事。有时候这样想对我们很有帮助，你不一定想到你立刻要有一个行动做什么事，可是想一想这些对我们这个人的性格的操练很有帮助，就是有一种感恩的习惯。那你能够对人感恩，你也更容易对神感恩。你一定想得出感恩的理由来的。那个300多年前那个有名的解经家 Matthew Henry 亨利马太，他的注释书，他有整套圣经的注释书，就是到了今天，虽然今天有许多新的资料出现，而到今天他仍然是普遍被接受的一套书哈。如果你习惯使用英文的工具书，我倒建议你有一本这个 Matthew Henry 的 commentary， 你不一定要买他的全文的那个六大巨册啊，你可以买他那个浓缩的，就已经是一大册了哈。那我觉得会有帮助。它里面，它虽然是注释书，其实它也是解经书。通常我们圣经的工具书，我们把它区分，一个都叫 commentary， 这是注释书，它比较多会分析它的历史背景、它的原文的解析、它的考古的资料、它的经文的一些分析哈。可是有另外一种，我们把它叫 exposition， 就是解经的书，那个是像我们这样把一些经文解出来，也把它的意思讲明，让我们能够了解那些意思哈。那亨利马太的东西其实也有注释的东西，也有解经的东西在里面。我很知道今天在美国这一套书仍然非常的脍炙人口，因为我不时的在美国订一些书哈。那我知道这种书虽然是300多年前的作品，到现在仍然继续很多人在购买。那这个弟兄他有一次在外面被抢，他就写下他感恩的事情，被抢他写他感恩的事，我现在也记得不太完，他写了四个感恩的事，我现在大概讲的不太完全。他说，主，我感谢你被抢是没有抢很多，多或少看你怎么想，对不对啊？你要一直把它想成很多，就是越想越多。他说，我们也被抢很多，我感谢你。第二，我感谢你，他虽然抢我，他没有杀我。第三，感谢主，我被抢不是我抢人。这个还提到另外一点，我已经忘记了。所以我们都可以想出可以感恩的事情来。那现在大卫来到这个亚西米勒那边，我刚刚提到在那样的时代里面，仍然有一些人会倾向于扫罗，有的时候是为了政治的因素哈。可是一定有一些人同情大卫，可是同情大卫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会去支持他，你知道吗？因为人都通常会怕一个权势，所以能够在一个人他受冤屈，别人能够挺身而出来为他说话，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那是真实的朋友，不是吗？当然我们在这里有可能也会触及关于权柄的事情，因为他如果要支持大卫，他可能对抗的是扫罗，这个一样有权柄的问题哈。可是我们先不提这些，我们单提到有时候我们会遇见一些情况，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留意这个。我的意思不是听见一个人也许在教会里面受长老、执事、传道人或者其他同工的伤害来跟你讲，你就跟他沆瀣一气，跟他同心合意的批评回谤这些领袖。我讲的不是那种支持啊，而是如果有人他真的受的是委屈，或者应该这样说，你看见有一些事情不合神的旨意，不是公义的事，而如果那个是你的领域范围，是主量给你，你可以在没有违背神的神圣的法则，没有违背权柄的法则或者其他神圣的法则条件之下，我们有主量给我们的领域，我们可以对这件事情说一点话或者做一点事，我们应该要能够 不怕死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你会发现在我们周围，我们很容易扮演的角色都是，当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我们即使很同情他，多半我们都躲在一边。当一个人哎，后来在高升了，很快就有很多人就会跟在他旁边。大卫的情况也是这样，我想这些祭司他们可能也是很同情大卫的，可是他们并没有很具体的行动，也许那也不是他们需要做的事。无论怎么样，在这里这些祭司帮助了大卫仍然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冒了生命的危险，事实上后来他们因此被杀。他们可能已经知道扫罗对大卫的态度，所以当大卫来到这里求食物的时候，他们看见大卫来，这里说他们战战兢兢的出来迎接他，这一定是知道事情才会这样了，要不然大卫就是一个扫罗的臣子来的话，他们只要接待他就好了哈，打个招呼就为什么要战战兢兢的。然后在这里大卫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说了一个谎，就是吗？在撒母耳记上你会看见大卫说过好几次谎，好，那可是很有趣的，就撒母耳记上没有任何一次对大卫说谎加上评论，他没有任何一次哎说他这样不对，或者给他 justify， 跟他让我们觉得说那没有关系，因为为了特别的原因。圣经有的时候对有些事情并不加上评论的时候，我们最好小心读它，不要太快下一个正面或者是负面的结论。那就这件事情而言，我想我们可以从圣经别的地方可以清楚看见一个道理，就是神不喜悦人说谎。好，但是呢，是不是在大卫的情形里面神觉得没有关系？我想也不是。但是会不会有一些情形神不会一定要立刻去指出人说谎来？这是可能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可是并不表示神同意这个事情。那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挑大卫的毛病，那就有点不公平啊！因为大卫在很多方面都不是这样，而且在这里他的说谎是因为有一点要保护自己，而且他的说谎显然不是预谋的。这个跟有一些人他们说谎已经成习惯，或者他们说谎是一种他们的手腕，你知道有的人说谎是他们的手腕，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还有有的时候他们说谎是有恶意的，当你讨厌一个人而你要争取同情，你论到那个人的时候加了一些不是事实的话，那一种说谎跟大卫这种说谎显然有天渊之别，你懂没有？不应该到天渊之别，至少有很大的差别。 OK， 知道我的意思吗？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认为大卫这种说谎就好像可以被称为是神所喜悦、神所接受，我想不是啦。可是我觉得显然有那种严重程度的差别。论到我刚刚讲那一类的说谎，我相信神多半都用严厉的话指责的。但是像这样的说谎，我想神在旁边看，他可能没有说什么，可是他会我想他并不喜悦。好，那而且事实上大卫的这几次说谎几乎都为他带来麻烦，即使有的时候他是为了遇见麻烦而说谎，但是也有可能会在下一次给他带来一些麻烦哈。所以我在这里附带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事，在这个地方大卫的说谎事实上不止给他麻烦，应该说给别人麻烦了，他害这些祭司们失丧生命。可是这个亚西弥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哈，在发生这些事以后，他没有迁怒于大卫，你有没有发现？他没有说都是这家伙害我们的哈，所以就逃到扫罗那边去，归降扫罗。他没有这样，他跑到大卫那里去。那大卫在那里吃了陈设饼，你知道这个后来新约圣经主耶稣提过这个，你记不记得？好，因为陈设饼只有谁可以吃？祭司可以吃。可是显然在那个时代，我想那些祭司也不是他们把律法的解释弄得太松散了，我想不是， 无论那些祭司或者大卫本人，显然他们对于这些律法的解释都有蛮正确而且蛮合神心意的解释，他们没有只是受约束在那些很外在的规条里面。好，很多人认为，虽然圣经没有讲得非常明确，可是很多人认为，当大卫把约柜从亚比拿达家中迎到他自己预备的帐幕的时候，他并没有像神启示摩西一样的在放约柜的地方一定要有幔子隔着。有的人认为他没有，他整个幔就等于是那个帐幕就是幔子，别人不可以随便看到。可是当圣经提到说大卫有的时候会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有的人认为那个是直接面对约柜的。可是神并没有击杀他，并没有像击杀博士麦人一样这样击杀他，而且神悦纳这个事，不是吗？因为圣经讲到进到耶和华面前，通常的意思就是指的这个啊。所以虽然圣经没有那么明确讲，可是很多人认为是这样。而且大卫也没有让约柜面前常常再有一个祭坛在那里献祭，他反而设立了很多诗班啊乐器在那里赞美啊，所以后来这个被称为大卫的帐幕。那所以大卫对于律法的解释显然有他自由的一面，不是吗？好，但至少在新约时代，圣经对这些事情给予正面的评价，认为那是正确的。主耶稣自己用这个来讲到人子来也是这样哈，他不是受律法的约束。你记得那是因为门徒在路上掐麦穗来吃，肚子饿了。主耶稣那些门徒有时候有点窝囊，你们觉得哈？他们常常做这种看起来不是顶像个样子的事情哈。他们跟随耶稣会到一个饿的到一个地步，就在路边搓起麦穗来吃。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会触犯法利赛人呢？因为那天是安息日的啊。有的时候他们做类似这种事情触犯犹太人，是因为他们没有行洁净的礼。像有一个地方他们吃东西没有先洗手，结果法利赛人就责备主耶稣。我在讲路加福音是不是提过这个？那个洗手其实不是为了卫生啊。人类知道要洗手啊，要注意这些不要有细菌，才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人类发现有细菌这么一回事是上一个世纪的事而已哈。那所以他们不是为了所谓卫生的理由哈。那他们是为什么呢？那是犹太人的规矩，那不是律法的规定。他们因为生怕在外面说不定遇见一个不洁净的人，你自己不知道偶然沾染的不洁，所以回来的时候都要很严谨的洗手的仪式，要洗的时候要请别人帮忙，手这样伸着从这里洗下去，然后从手肘关节这里水流出来，然后再把手垂下来，从手肘关节这里倒水，然后再从指尖流出去，意思就是把那些污秽都流掉的哈。那门徒没有做这些，主耶稣并没有责备门徒，却责备那些法利赛人，在这里也是一样。那主在讲到他们掐麦穗，就是引用大卫的这个故事说，陈设饼不是只有祭司才能吃吗？可是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他引用了另外一处经文，和西亚书第六章的话来讲这些事哈，知道吧？我有时候读到旧约就把它引到跟新约相关的。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是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有一本圣经上面是有时候可以画线的，如果你预备有那种色笔，画在字上面也会把字涂掉的那种色笔，也许你预备一个特殊的颜色，别的时候不用的。所以当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只要读到有一处经文是新约引用它的，无论是直接的引用或者间接的引用，所谓直接引用就是清楚写说经上怎么说，以赛亚怎么说，有一些是显然是那里的话，但是新约引用的时候并没有注明说那是引用圣经旧约圣经的话，无论是直接或间接引用，你就把旧约圣经那一段被引用的经文用特殊的颜色把它画起来，这样久了以后，你旧约圣经任何时候翻开，你会看到有许多是被新约引用的。你知道你读圣经，读那些新约引用旧约的经文，你把它旧约的上下文读一读，把那个相关的引用的新约的上下文读一读，那是很基本的读圣经的方式，知道吗？因为 那个都是使徒们，主耶稣他们在引用，在讲传讲福音真理的时候引用的圣经，因为他们那个时代并没有新约圣经，他们的圣经就旧约圣经，他们怎么引用圣经，所以那些都是在他们表达福音真理的时候很重要的经文。事实上那些经文很多都是在预言主耶稣跟他的福音的那些经文，有时候是讲到教会的真理，有时候讲到别的，那那些可以组成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的一个相当的一个雏形。所以下一次也许比方未来一年你如果有一个把圣经读完一遍的计划，那么你试试看这样做好吗？我们现在常常用那种淘宝圣经，就是那个小本的纸，也是用圣经纸很薄，那个画线比较不好画了，好像画上去很容易背面会有一点这样哈。但是你尽量试试看。我最早期在好好读圣经，在打下这些圣经根基的那段时间，我用的是一本大本的一点的这个串珠圣经哈。一方面我使用了一些串珠常常会有帮助，一方面那本圣经是我到现在为止我所用过的圣经唯一画线写一点字在上面，以后我所有的圣经上面都没有写字。我也是很佩服很多传道人，他们圣经都密密麻麻写的字画了线，我的圣经都是白白的。拜拜，我不想用这本圣经了，现在有一点点老花眼，所以我这一次把大本一点的圣经带出来，因为我不太记得你们夏令营的时候，我在冬令营来的，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个讲台灯光够不够亮。以前我不太了解为什么有的人需要亮一点的灯光，我从小就是可以很暗的灯光，而且无论什么姿势我都可以看书啊，眼睛也没有变坏。可是现在上了一点年纪以后发现，你知道我已经算很好，我们有很多同工差不多跟我们同样年纪，一上来交通都会这样。哎呀，我这么近我还不会太花。我讲什么东西讲到这里来。怎么用这本圣经，其实我通常尽量不带那么厚的圣经到国外来，因为占空间又占重量啊。可是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有一本大本一点圣经也很好，如果你比较方便画，无论怎么样你怎么做得好，就是有这样一本圣经，你最好不要常常换你的圣经了。有时候你过去画的线或者什么再读一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重点你会注意，可是也有的人认为经过一些日子以后换一本圣经比较容易有亮光，免得都是局限在过去就有的亮光，那都好。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尽量不要换圣经版本，随便换圣经版本，最好你这样的编排你就尽量这样编排，除非你已经圣经相当熟。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好，你比较容易记得，有一些经文你会记得说我不记得到底在哪一章，但是我记得在左下角，有没有？你会觉得说这样，那一样在翻诗篇的时候你就时间的节省四分之三，因为你不用全部看，你只要看左下角，就只有四分之一的地方要翻。我身体也许有一点熟，可是我告诉你到现在我还是有时候会碰到一些经文想到底在哪一章啊，不知道，从诗篇第一天开始翻起哈。那这个至少你知道在左下角或者右下角会减少一些功夫，所以你这样记的话也会有帮助哈。那当然记得它设定哪一个地方或哪一章哪一节不是顶要紧的事，不过也有帮助，因为你这样的话对于你圣经手会有帮助，尤其如果你要侍奉主，无论是全时间的或在教会里面，总是会有弟兄姊妹偶然问你说有一份经文在哪里啊，你不能每一次都说不知道啊，我去查圣经啊。那这个我的神学生有时候跟我承认说最大的考验之一是这个哈，因为他们一成为神学生，还没开始成为传道子，当然成为神学生就开始会有人来问他们类似这种问题了，那他们不能够一问三不知哈，所以这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大卫在这里还拿了他当年撒哥利亚的那个刀去哈，可是在这里有一个人是扫罗的司牧长，他不晓得为什么被扫罗派驻在这里，好像教廷大使一样被派驻在这里，那就是这个多益，后来就是这个多益去报告给扫罗，他是一个以东人， 所以你看这个扫罗是很糟糕哈，到后来他让一个外邦人来控告他的一个忠心的臣子，然后来迫害他哈。当一个人，扫罗跟大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就是扫罗到最后他用他的很多的心力专注力在做什么呢？在追索大卫，然后放着仇敌，真正的仇敌不去管，或者真正遇见仇敌的时候他软弱无力。可是大卫呢，大卫不一样，他跟扫罗一样，扫罗是在王宫吃饱喝足听音乐，然后嘿，今天兴起，我们看看大卫在哪里，去追索他。真正遇见仇敌的时候，他却没有那么有力量去得胜。可是大卫不一样，大卫经常活在可能被扫罗所追杀的那种恐惧里面、阴影里面。可是当他遇见眼前遇见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仍然经常在打击神的仇敌，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对不对？那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不容易的环境，也是一个机会，神来显明出我们里面的一些真实的光景。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说，我爱主，我要侍奉主，甚至可能已经全时间奉献，可是有可能我们的心不完全放在神的国度上面，一旦跟我的利益相违背，很可能我们会以我们的利益为重，像扫罗一样。这是我们应该特别留意的事情。那有的时候遇见像大卫遇见这些苦难，很可能就是一个查验的机会，看我们是怎么样。而大卫在这一方面他真的是得胜，真的很不容易。我们读故事很容易读过去，你想一想，如果你身历其境，真的很不容易。那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在遇见那些苦难，常常我们那些苦难就已经弄得已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哈，已经弄得非常的狼狈了。然后我们可能常常要来到教会，请人为我们祷告，常常一个姐姐在我们旁边，让我们听我们哭诉。然后我们跟主祷告来说，集中在这件事，整天想着这件事，也许因此睡不着觉，读圣经也都好像跟这件事有关系。主怎么对我说，好像都整个集中在这里。可是大卫不一样，他一方面这样子逃避扫罗，一方面他随时看见神的仇敌他去攻击他，他还救神的百姓，他自己都看起来自身难保，他都还救神的百姓。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好，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值得思想的事情啊。那你看这个扫罗真的不是这样，他就是全心想的就是要追索大卫，他让那个嫉妒在里面生根带来多么大的影响。他到后来就像我们讲的，他一样听先知的话，可是他听成另外一码子事。同样的，他遇见这些，他已经不太觉得他有什么毛病，好像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你知道，我发现以我的经验，我发现对付像嫉妒这样的罪，其实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很正确的说出那个罪的名称来，就是很正确的说，主，我知道这是嫉妒，这个很不容易说，你知道吗？但如果你养成习惯以后，就会觉得容易说，而且你越早说越好。哎，意识到，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意识到什么叫嫉妒了，对不对？那听见有一个人被称赞，我们一边脸就热起来。这个是写 Majesty 那个海福德牧师 Jack Hafe 牧师讲的见证，你们听过他这个见证吗？他早期刚建立教会的时候，教会人还不是很多，他常常开车会经过一个附近的教会，是人很多的教会，而那个牧师可能也有时候会在电视上有节目还怎么样，他常常看到他就是不是挺喜欢哈。那有一次他开车经过那个那个教会附近，刚好一个红灯要停下来，他一停下来，他知道他不用看，他眼角余光就知道那就是那个教会哈。他说他这边脸都热起来，就是他很快也许如果是我们的经验，非常有可能很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想出很多那个牧师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那个教会其实有什么毛病，其实他们不懂内在生活，其实他们怎么样，也许我们可以很多这种想法在那里。可是他海夫的牧师，所以神会赐福给他，我想跟这些很有关系。他知道那个不对，所以他在那一刹那，你可以在一刹那间，你可以决定你后来方向是什么，对不对啊？ 他告诉自己说这是嫉妒啊，所以他就来到主的面前，让主有机会帮助他。那我们正确的讲出那是什么名称很好，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甚至连当别人指出我们，我们还要整理说我不是嫉妒。有的还主动讲，他们要表达意思说我这样讲不是嫉妒他，但是怎么样怎么样啊。那也许你真的决心不是这样，可是问题是你如果意识到有可能你现在讲的话或者一个意念有可能有这种危险或者这种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最好先不要说什么做什么，我们先告诉主说，主你帮助我，叫我没有嫉妒在里面。很少人能脱离嫉妒的罪了，也许我讲的客气一点，应该说没有人能脱离嫉妒的罪，我们大概都有过经验的事情，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说那是嫉妒。我相信很多罪，尤其那种是意念里面的罪，我们对付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它正确的名称，必也正名乎啊，然后你就容易对付它。 OK， 好，我又说我们给它加上一点糖衣，那就不容易对付它，我们就吃得很愉快，可是其实是里面是毒药。因为嫉妒真的是毒药，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嫉妒是谷中的朽烂，嫉妒杀死痴迷人，这是约伯记里面讲的。所以在扫罗身上这个话是最清楚应验。为什么应该记得这个经文？这个用来形容扫罗是最好的形容。当然我们不要只形容扫罗，也用来形容我们自己。约伯记第五章第二节，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这个在扫罗身上应验的最清楚的哈。约伯记五章二节，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刚刚讲的另外一节圣经应该是在箴言十几章十三章吗？还是一章？箴言十三章的十四章的三十节，箴言十四到三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这个嫉妒，我们中文有的时候叫嫉妒，那个字读嫉，有的时候颠倒过来叫妒忌。妒忌的时候，忌是另外一个字，就是忌讳的忌，意思都差不多一样啊。但是新约圣经用来讲嫉妒的那个字，后来演成英文嫉妒那个 jealousy 那个字，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其实常常用来好的，用来讲好的事，就是在神的那种祭邪，还有保罗跟神一样祭邪的行为，神的百姓转离基督而有愤恨，用那个字哈，热心都有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好，我们休息一下。大卫逃到罗伯祭司那里说了一个谎，紧接着他从那里逃出来，又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又说了一个谎。啊，这一次的说谎当然不是说的，是
演的。
那我觉得神没有在这里很直接的指责大卫是有原因。你不要忘记，这个时候大卫是非常狼狈的，对不对？如果今天美国政府寻索你，你将来该是怎么样？如果今天有你的一个仇人想要对付你，你要逃还比较容易。美国政府来对付你，我想你在美国境内，美国政府来对付你是很不容易啊，了解我的意思吗？他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他逃得很狼狈。在这种情况底下，他这样说谎其实很值得同情啊。虽然不能因此被 justified 被称义，可是至少是在很值得同情。所以我为什么强调这个？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圣经里面这些地方就轻易的下一个类似这种结论，说有一些情况神允许我们说谎。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有什么白谎的这种事情。我认为说谎都一样是不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卫这个很显然神并没有直接去指责。那我觉得我们要了解这些，我觉得应该去区分说谎是有不同的情况的。我刚刚给大家提问，大家有没有印象？如果你是因为好像说谎成习惯了，有的人真的是说谎成习惯，真的哎，有的人他们就说谎成习惯，你跟他们相处久一点，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讲话是真的。你有没有遇见过这种人？ 还有有些人说谎是啊、预谋的，你们笑什么？还有一些说谎是预谋的，那个就是好像他是有动机的，是在一个设计里面说谎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是一种诡诈，他说谎成为他的一种手段，也许要使他生意更成功，这是很不便的事情，也许是使他能够人际关系好，可是这种借着说谎的人际关系啊，他一定是很自私的，一定是为他的利益，是这一群人我要关系好，他一定会得罪另外一些人，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任何人无论做好做坏都会得到一些人的支持而被一些人讨厌，这是一定的 OK。 可是一定要留意是哪些人喜欢你，哪些人讨厌你，这个差别很大。如果都是那些公益正直的人喜欢你，讨厌你的人都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你那么正直， 那你应该得到一点安慰。如果是颠倒过来，那你应该觉得你有灾祸了。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当你是定义说谎是有一个这种预谋的，有这种目标哈，有诡诈的目标，这样来说谎，即使那个动机听起来好像蛮好的，可是那些我觉得会更多的被神 condemn， 更多被神定罪，因为那是神不喜悦那样，那变成你。